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一项重大的外交政策不仅正在损害你本国的长远利益，甚至也在对你最亲密的盟友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哇，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对吧？然而更离谱的是，在整个权力中心，几乎所有的政客都对这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怎么说呢，噤若寒蝉，完全不敢提出任何公开的质疑。
嗯，这确实是一个充满张力，甚至可以说有点危险的话题，因为它不仅仅关乎中东的战火，它更像是一把手术刀，直接切开了华盛顿那个权力运作的隐秘机制。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进行的这次全新深度的解析，面对的正是这样一团国际政治中最错综复杂的乱码。欢迎你的加入，
很高兴能一起来拆解这个硬核内容。
今天我们的核心任务呢，是梳理一份极具分量，同时也引发了巨大争议的重磅文献。这篇文献源自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关于美国中东外交政策以及那个以色列犹氏集团影响力的著作节选。
这本书当年可是引发了可以说是地震级别的反应。
确实是。不过在我们正式深入这篇雷区之前，我们需要立刻切入一项极其重要的声明。
对，这个气调必须先定好。
鉴于今天涉及的政治内容极其敏感，里面包含了左翼和右翼最激烈的交锋观点，所以我们作为你的向导，要明确向你保证，我们绝对不采取任何政治立场，也绝对不为文件里的这些观点背书。
没错，我们的任务仅仅是作为中立的观察者，极其客观地带你还原并解析原始材料里的思想，看看这些学者是怎么论证那些政策背后的深层逻辑的。
是的，我们只关注为什么和怎么做，好吧？那让我们直接切入正题。我们在新闻里经常看到，美国似乎在不遗余力的，甚至在很多时候是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
嗯，这几乎是华盛顿的一种政策正确了。
对，所以文件抛出的核心悬念就是，这种规模的支持真的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吗？他的结论相当惊人。
是的，文件认为华盛顿内部强大犹氏集团的影响力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实际上也对以色列造成了意想不到的伤害。
这个说法就很颠覆了。为了扭转这个局面，文件还开出了一剂处方，一种被称为离岸平衡的大战略，我们等下会详细聊。
对，不过为了让你能直观地进入状态，理解这种战略脱节是怎么发生的，文献用了一个极其典型的具体历史事件，就是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
啊，2006年，我记得当时国际上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认为以色列只是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
没错，就是所谓的代理人神话。当时很多人说是布什政府在背后指使以色列去打击真主党，以此作为未来那个空袭伊朗核设施的实战演习。
这种大国下棋的阴谋论确实很有市场。文献里甚至引用了以色列记者尤里·阿夫内里的一句话，极具画面感。他说，真主党是伊朗的杜宾犬，而我们是美国的罗威纳犬。
哼，这个比喻简直绝了，这听起来就像是两个超级大国在背后牵着各自的猎犬在撕咬。但是文献对这种美国指使论是完全不买账的，
完全推翻了，对吧？
对，文献用了四个极其严密的理由推翻了它。首先就是打击范围的问题。你想，如果以色列真的是受美国指示办事，那它的轰炸应该严格局限于黎巴嫩南部才对。
为什么只能在南部？
因为美国当时刚花费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在贝鲁特扶植了一个亲美的黎巴嫩政府。华盛顿怎么可能希望一场战争把这个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脆弱政权给搞垮？
哦，懂了，这在逻辑上确实说不通。你不可能为了帮老板办事儿，转头把老板刚建好的分公司给砸了，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但现实是，以色列当时的军事打击范围远远超出了南部，直接危及了美国在中东的这项关键政治投资。
那关于为打击伊朗核设施做演习这个说法呢？听起来好像挺有战略深度的。
在战术上，这更是一个伪命题了。你看，真主党是武装游击队，对吧？他们的作战方式是带着火箭弹，分散隐藏在村庄的地下室和那个错综复杂的山洞里。
典型的游击战。
对，而伊朗的核设施是什么？那是深埋在地下，固定在那儿， 而且拥有重兵保守的巨大建筑。你不可能通过派遣地面部队去村庄里和游击队打巷战来演练怎么对地下的核地堡进行空中精准打击。这两者在战术上毫无可比性。
这就像是说，你不可能通过在后院打蚊子来演练如何去拆除一颗定时炸弹，对吧？完全是两码事儿。
这个类比非常精准。其实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也就是文献指出的，早在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的时候，是以色列方面在不断敦促美国把准星对准真主党和叙利亚。
所以其实是以色列自己在推动这场战争，而不是美国在施压。
没错，甚至前摩萨德局长也公开说过，以色列的行动准则永远是只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
那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了。既然不是美国指使的，当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造成巨大的平民伤亡，导致美国在全世界面临铺天盖地的严厉批评时，美国为什么还要替他背这个黑锅？
这就触及了这篇文献的灵魂所在了，游说集团的作用。
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在这种关键时刻，游说集团阻止了布什政府做出独立的判断。他们通过强大的政治压力，确保了即使在以色列的行动明显让美国在全世界挨骂的时候，美国政府依然提供了那种不妥协的盲目支持。
既然这种无条件支持带来了反效果，那我顺着这个逻辑退一步问啊，美国在中东到底图什么？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我们总不能为了支持而支持吧？它的真正核心利益究竟是什么？
文献对此有着极其冷静的界定，完全基于地缘现实政治。他明确列出，美国在中东实际上只有三大核心战略利益。第一，就是维持对波斯湾石油和天然气的访问权。
等等，访问权，意思是说美国不需要直接控制这些油田？
对，不需要去占领。机制很简单，他只需要确保任何一个其他的地区霸权或者全球竞争对手能够垄断这些资源。只要石油能在全球市场上的自由流通，美国的利益就保住了。
原来如此，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
第二，防止中东国家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就是 WMD。 因为一旦反美国家拥有了核武器，美国在该地区进行军事力量投射的难度就会呈指数级增加，这会阻碍美国的力量投射。
而且这也会反过来威胁到第一点，也就是波斯湾的势力均衡。
没错，环环相扣。第三点呢，则是减少反美恐怖主力，尤其是要绝对防止像基地组织这样的极端网络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保证石油访问权，防核扩散，防恐，听起来是非常经典的现实主义逻辑。但是我仔细听了这三点，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以色列的安全呢。
这就是文献里最具颠覆性也最引人争议的一个观点了。文献指出，以色列的安全实际上并不是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
哇，等等，这听起来非常冷酷啊。我们在新闻里无数次听到政客说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文献是怎么解释这种关系存在的合理性的？
他们是从大战略的底线逻辑来推演的。你想想，即使以色列被征服，当然因为它有核威慑，这极不可能发生，但就算发生了，美国的领土、经济运转和核心价值观会受到致命危险吗？
如果纯粹从本土安全来看，好像确实不会崩溃。
对，所以文献澄清说，支持以色列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道德问题，是基于犹太人漫长的苦难史的一种道义支持，而不是生死有关的战略必须。
这种区分太关键了。当你把一件事看作道德义务时，支持是有边界的，但当你把它误认为是生死攸关的战略利益时，你的动作就会完全变形。
完全正确，这对于理解文献后续提出的政策大转变至关重要。
那顺着这个思路，911之后，美国试图用武力进行那种区域改造，比如出兵伊拉克强行推翻政权，在这篇文件看来显然就是一场灾难性的误判了。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有的，这就是文献抛出的核心解决方案，一个叫离岸平衡的大战略。
离岸平衡听起来像个金融词汇，它在军事上怎么运作？
这其实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用的非常娴熟的传统老方法。它的核心就是把军队留在地平线之外，比如留在海上，或者干脆留在美国本土，主要依靠空中和海上力量。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读到这部分的时候，我脑子里浮现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运作机制，这就像是在海滩上当救生员，对吧？
怎么说？
就是你作为一个救生员，也就是美国，你最好的位置是坐在高高的监视塔上，这就是所谓的离岸，你就看着大家游泳，只要大家安全，你绝不下水。只有当海里出现了剧烈的危险，有人真的快淹死了，你才跳下水去干预。
哈哈，这个类比太生动了。
最关键的是，救完人你马上回到塔上，而不是整天泡在水里，强行教海里的每一个人该怎么游泳。
完全赞同，这正是离岸平衡的精髓。只有在当地力量严重失衡的时候，比如1990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打破了波斯湾的军事，直接威胁了石油，美国才跳下水去干预，打完就走，回到监视塔上。
那么回到监视塔上对美国具体有什么好处？
文献提到了三大好处。第一，极大减少了美国陷入像伊拉克那种血腥、昂贵且长期的泥潭战争的几率。
嗯，这很直观，不派地面部队，伤亡肯定少。
第二，外国军队长期驻扎在阿拉伯领土上，这本身就会激发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不在别人家里驻军就极大缓解了这种反美情绪，
等于是拔掉了恐怖分子招募人员的最佳借口。
没错。第三，也减少了伊朗和叙利亚等国寻求核武器的动机，因为他们不再那么害怕美国随时会推翻他们的政权了，
安全焦虑降低了，拥核自保的渴望自然就降温了。这个逻辑很顺。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美国真的回到了救生员塔上，他该如何对待以色列这个一直被特别对待的盟友？
文献给出的答案是正常化，呼吁把以色列当成一个正常国家来对待。
正常国家是指像对待英国、法国或者说墨西哥那样？
对，不仅要在他做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时支持他，更要在他违背美国利益时明确地反对他。文献甚至主张应该逐步断绝自1970年代以来的巨额经济和军事援助，因为以色列今天已经是个发达国家了。
这简直是外交政策上的大地震呐。那如果美国不再无条件护短，关于最棘手的巴以冲突，文献认为解决的终极考验是什么？
唯一的出路也是不可回避的终局设计，两国方案。
具体要怎么落实？
文献强调，美国必须使用其庞大的筹码去逼迫以色列接受基于2002年12月克林顿方案的两国方案。
克林顿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简单来说，以色列退还绝大部分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土地，让巴勒斯坦建国，而作为交换呢，巴勒斯坦必须放弃数百万难民，全面回归以色列的权利，换取巨额的经济补偿。
如果拒绝这个两国方案呢？维持现状不行吗？
维持现状就是温水煮青蛙。文献非常残酷地指出了三个极其黑暗的备选项，而且论证了这三条路都是死胡同。
哪三个选项？
第一，种族清洗，也就是将巴勒斯坦人全部从被占领土上武力驱逐出去，但这构成反人类罪，在这个时代绝对行不通。
确实，国际社会不可能容忍。那第二个呢？
第二，建立一个双民族的民主国家，让双方享有完全平等的投票权。
听起来很民主啊，为什么不行？
因为阿拉伯人的出生率远高于犹太人，一旦给予同等投票权，以色列很快就会在议会中丧失犹太人多数的地位，这就丧失了建立犹太国家的特质，是以色列社会绝对无法接受的。
既不能赶走，也不能给平等的投票权，那就只剩下最后一种机制了。
是的，第三个选项，种族隔离，把巴勒斯坦人限制在支离破碎的经济死胡同里。文献直言不讳地说，这在道德上令人反感，而且注定会遭到持续的反抗，吸干以色列的鲜血。
所以两国方案是唯一避免毁灭的出路，但我必须力讨抛出文献中的具体民调数据来碰一碰现实的墙壁啊，这到底有多难？
阻力非常大。
文献里提到，尽管2007年有 55% 的以色列人原则上支持巴勒斯坦人建国，但具体到交出 95% 的被占领土时，支持率暴跌了到 41%。
是，还是整体数字。
更夸张的是，支持交出圣殿山控制权的甚至只有 27%。面对这么庞大的内部阻力，美国真的能施加这么大的压力去扭转局面吗？
这就带我们回到了整个文献最尖锐的现实问题了。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理论，但现实政治中谁敢这么做？
对啊， 谁敢去碰这硬钉子？
历史上两位总统，老布什和卡特曾经尝试过施压，但后来横在面前的巨大阻力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以色列游说集团。
这个游说集团究竟有什么魔力？文献里有没有给出什么应对或者破解的方法？
文献首先分析了几个完全无效的对策，比如你想通过切断资金来削弱游说集团，这是不可能的。限制私人捐款在美国既非法又带有反犹色彩。
那改革选举资金规则呢？比如文献里提到那个 Jack Abramoff 游说丑闻之后的改革。
也不现实。华盛顿有太多利益集团了，既希望于选举财务改革来专门对付这一个集团，根本推不动。
那建立一个反对以色列的反制游说集团呢？用魔法打败魔法？
也不行。不仅力量薄弱，是以卵击石，而且文献警告说，这还可能在全美滋生真正的反犹太主力。
那这不就是个死绝吗？游说集团的终极武器到底是什么？
他们的终极武器是政治惩罚。如果有国会议员敢于公开批评以色列，游说集团不仅会组织选民施压，更致命的是，他们会在下次党内初选时投入巨量资金去支持一个挑战该议员的竞争对手。
哇，在选票和资金的双重绞杀下，政客们为了保住饭碗，肯定就选择闭嘴了。那唯一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这里最引人兴趣的是，文献认为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公开辩论与内部觉醒，必须打破禁止公开批评以色列的政治禁忌。
具体怎么做？
记者和媒体必须承担起责任。在竞选时，记者必须向总统候选人提出尖锐的问题，就像质问石油公司的政治现金一样，把这个问题拉回到阳光下的理性辩论中。
也就是说，让选民看到盲目支持的代价。
对，而且文献中还补充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具体细节，在全球范围的犹太社区内部已经出现了新兴的不同声音。
哦，比如呢？
比如英国成立了独立犹太之声，简称 IJV， 澳大利亚也有了类似的组织，在德国柏林，一些犹太人发表了沙龙5677宣言。
这些新兴声音的核心主张是什么？
他们主张批评以色列政府的扩张政策绝不等于反犹太主义，恰恰相反，他们认为盲目支持那些极端的扩张政策反而是对以色列未来的诅咒。
这真的是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体现。真正的朋友是会在你走向悬崖时拉住你的人。
没错，这才是真正的支持。
好了，这次深度的思想解解即将进入尾声，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今天庞大的知识点。
好的，我们从戳破2006年黎巴嫩战争那个代理人战争的迷思开始。
然后重新审视了美国的真正战略利益，也就是石油反问权、反恐和防扩能。
接着我们聊到了离岸平衡这个大战略，坐在监视塔上的救生员，以及为什么结束无条件支持、促成两国安排是唯一能够避免种族隔离这种悲剧的出路。
最后我们还探讨了如何打破游说集团的政治禁忌。当你听到这里，可能觉得这全是华盛顿政客的纸上谈兵，但我想直接对你说，这绝对不仅是遥远的权力游戏。这种外交政策的走向直接关系到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关系到你所生活的世界的反恐安全格局，甚至是你所认同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如何在全球被感知。
确实如此。今天我们拆解了文献的观点，它毫不留情地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是的，
这不仅让我们思考中东，更抛出了一个属于每一位听众的宏大议题。如果一个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长期受制于特定利益集团的运作，并且已经与其自身真实的国家利益发生了严重的脱节，那么这种脱节的政策究竟能依靠金钱和惯性维持多久？直到哪一天残酷的现实迫使他必须做出改变？
留给大家自己去探索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终极问题。感谢你参与这次深度的知识探索之旅，我们下次再见。